生命。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赎价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预备好你的圣经，以便在听讲的时候跟着念。欢迎你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。在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来向主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的慈爱，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偿付全人类的罪债，向我们显示了您的爱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，说到有个出名的法官，有一天很惊讶的看见他的儿子因犯罪被带来受他的审判。他是个公正的法官，而且十分的有名声，人人都在猜测他现在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被控告犯罪的儿子。这儿子显然是有罪，对他的罪过有几项证据。法官会判他有罪吗？会不会因为是他的儿子就从轻法办呢？他会不会赦免他，释放他呢？事实上，这个法官做了一件妙事，我很乐意告诉你。请继续收听这个法官所做的事情。今天我们来谈谈圣经里面称为赎价的真理。赎价的赎字，它的意思是指满足必须的要求。这部分的救恩告诉我们，圣洁的神怎样和为什么赦免我们的罪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圣洁又公义，而人却有罪。圣洁和公义的神怎样才能又赦免人的罪呢？又保持自己的圣洁和公义呢？圣洁和公义的神与有罪的人之间每方面都不相同。首先谈谈有罪的人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里的死是指与神隔绝。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人借着受创造的宇宙和他的良心，可以知道有一位神，他也知道所做的事情不对，他知道如果犯了罪就应该死，但是他还是去犯罪。人不愿意用理智去承认神，也不肯去服从他明知存在的神，他假装当作他不存在，结果神只好任凭人偏行己路，随从私欲去行事了。神任凭人存着属世的心思，完全不去想到神，于是人变成罪恶的奴隶，随从自己自私的欲望。这就是人有罪的这方面。圣经说，犯罪要受到永死的刑罚， 就是与神隔绝。耶稣称呼这种永死是地狱，凡是与神隔绝的人会永远在地狱里。其次谈一谈神的圣洁和公义。诗篇145篇17节说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当我们谈到神的圣洁和公义时，我们是指他的本性和性情绝对纯洁，神的思想和行为永远是纯洁的。圣洁而公义的神怎样看待人的罪呢？他的反应是愤怒。神对人的罪，他的态度是永不止息的愤怒。约翰福音3章36节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。人生下来的时候就与圣洁的神隔绝了，是因为他的罪造成隔绝。为了免除神的愤怒，他的圣洁和公义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，这就是赎价的意思，要满足神的圣洁和公义。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赎价的例子。有个故事说的一个法官，某天他十分惊讶的看见他的儿子被带到他面前来受审。他的儿子被控犯法，受审之后被判有罪，法律上要求这个年轻人赔偿损失。因此这位法官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好宣判他儿子的罪行。那刑罚是赔偿1000元，否则是坐牢6个月。儿子这时候就祈求说，父亲，我很后悔，我再也不会去做了，你能不能不计较这一次的过失呢？你可不可以宽恕我呢？你知道我没有钱付这笔罚款。他父亲说，儿子，这是不行的，法律上要求我判你的罪，而刑法是必须赔偿1000元，否则坐牢6个月。年轻人说，好吧，父亲，我只好去坐牢。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做父亲的是多么的想宽恕他的儿子，不去计较他所犯过的罪。他极乐意相信他的儿子不会再去做，他可以饶恕他。但是法官如果那样做，就不能算是公正廉洁的法官了。他曾经宣誓过要维护法律的，他是个公义的法官，就必须向他自己儿子宣判刑法。他照做了，而这儿子呢，要去坐牢6个月。不过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怪事，这位法官离开了法庭，脱下了他的外袍，他从桌子后边走到书记那里，就是付罚款的地方。他伸手伸到他口袋里，拿出1000元。放下之后，他说：“这是我儿子的罚款，我愿意替他付。”因此，书记在收据上写了“全部付清”，然后交给这儿子。罪债全部付清，不是儿子付的，而是这位父亲代替儿子付的。 天父为全人类做了类似的一件事情，不过所付的代价大得多，他赔上了儿子耶稣基督。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但是神因为爱我们，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舍身，偿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。凡是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成就之功夫的人，神就不算为有罪了。关于赎价的其他例子，可以用旧约圣经里献动物为祭来说明，用那些动物所洒的血所献的祭以赎以色列人的罪。用来献祭的动物必须是公的，而且没有瑕疵。这动物预表基督的完全，没有斑点，没有瑕疵，他没有罪。献祭的人甘心情愿地将这只动物交给祭司，这人将手放在动物的头上，承认他的罪。当他将手按在动物的头上时，就表示与这动物联合了。事实上，他是在说，这只动物代替了我的地位。这是预表基督神的羔羊，有一天要来，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流出他的宝血。耶稣基督因为偿付了人类的罪债，满足了神的公义要求，就是犯罪的要受处罚，这是赎价的意义。当一个人因为接受基督和他所做的而成为基督徒时，基督的公义就赐给他了，产生了交替作用，他的罪放在基督身上，而基督的公义临到他身上。哥林多后书5:21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当你信靠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时，你穿上了他的公义，神对你的愤怒便永远除去了。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他祷告时喊着说，父，若是你愿意，请将这苦杯挪开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为什么他说将这苦杯挪开呢？他是不是怕死？不是，这个杯指的是他将要为全人类尝到最灵性的死亡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外表这么憔悴，简直无法辨认他的人形。然而他默默无声地忍受了这一切身体上的痛苦。他害怕的不是身体的死亡，而是灵性的死亡，因为那是指与神隔绝。他知道他要成为祭物，为全人类忍受地狱的痛苦。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喊叫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在那个时候，不再是父与子的关系，耶稣与神隔绝了，他为世人成为有罪。神转脸不看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和我的罪。在这之前，神格里面从来没有分离过，而这一次的隔绝带来了痛苦的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不过有个好消息，耶稣并非停留在死亡上，虽然罪置他于死地，但是神的圣灵使他复活，因此凡相信他的都在基督里得到新生命。所以我们看见赎罪的功劳已经永远完成了， 这是永远的，因为耶稣一次而永远的为你的罪舍身了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说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今天我赞美神，因为我知道罪债已经被偿付了，我绝对不可能付得出，但是神的儿子为我付清了。神这位天父从审判官的地位走下来，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说，我来付清罪债。他就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做成了这件事，使得你和我才可能得到一张收据，这上面盖了印说全部付清，这就是赎价。借着邀请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，你可以体验到你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。如果你知道基督是在你的生命里，你有永生，而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你就不需要再次祈求他进入你的生命。不过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，你可以现在接受他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他正在你的心门外边敲门，如果你请他，他就会进去。你可以现在凭信心祷告接受基督。祷告是与神交谈，神不太在乎你用什么词句，他比较看重你内心的态度。你可以参考下面的祷告文，请仔细听我说一遍。天父，我需要你，我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。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，求你来管理我的生活，使我成为你喜欢的那种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让我们来向神祷告。请记住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必须相信基督会照着他的应许进入你的生命，并不是你的祷告使他进入你的生命。要紧的是你的信心，相信他的应许，他才会进入。我再一句句的重说这个祷告，你可以跟着我祷告，凭信心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。我们现在来祷告。天父，我需要你，我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。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，求你来管理我的生活，使我成为你喜欢的那种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刚才你已经凭信心祷告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， 你可以肯定他已经照着他所说的进入你的心中。他的应许记在启示录3:20。看哪、啊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你也可以肯定你有永生。约翰一书5:11-12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在希伯来书13:5，耶稣也应许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既然耶稣总不撇下你，你就不需要再一次请求他进入你的生命。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基督，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你开始了耶稣应许给你的奇妙人生。如果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就已经开始走上这个令人兴奋的人生旅程。我们想帮助你知道怎样在你新人生当中跟随基督。